第九十九回，武安君含冤死杜游，吕不韦巧计归一人。话说赵孝成王初时接得赵括捷报，心中大喜。以后闻赵军困于长平，正欲商量遣兵救援，忽报赵括已死，赵军四十余万尽降于秦，被武安军一夜坑杀，只放240人还赵。赵王大惊，群臣无不悚惧，国中子哭其父，父哭其子，兄哭其弟，弟哭其兄，祖哭其孙，妻哭其夫，沿街满室嚎痛之声不绝。唯赵括之母不哭，曰：自括为将时，老妾已不看作生人矣。赵王以赵母有前言，不加诛，反赐素帛以慰之，又使人谢廉颇。赵国正在惊惶之际，边吏又报道：秦兵攻下上党，十七城皆已降秦。今武安君亲率大军前进，声言欲为邯郸。赵王问群臣：谁能指秦兵者？群臣默应。平原君归家，便问宾客，宾客亦无应者。是苏代客于平原君之所，自言：代若至咸阳，必能指秦兵不攻赵。平原君言于赵王，赵王大出金币资之入秦。苏代往见应侯范雎，雎依之上座，问曰：先生何为而来？苏代曰：为君而来。范雎曰：何以叫我？苏代曰：武安君已杀马夫子乎？雎应曰：然。代曰：今且为邯郸乎？举又应曰：然。代曰：武安君用兵如神，身为秦将，所收夺70余城，斩首近100万，遂依引吕望之功，不加于此。今又举兵而为邯郸，赵必亡矣。赵王则秦城帝业，秦城帝业则武安君为左命之元臣，如伊尹之于商，吕望之于周，君虽素贵，不能不居其下也。范雎愕然前席曰：然则如何？苏代曰：君不如许韩赵割地以合于秦，夫割地以为军功，而又解武安君之兵柄，君之位则安于泰山矣。范雎大喜，明日即言于秦王曰：秦兵在外日久，以劳苦，以休息，不如使人御韩赵，使割地以求和。秦王曰：为相国自裁。于是范雎复大出金帛，以赠苏代之行，使之往说韩赵。韩赵二王惧秦，皆听代计。韩许割桓雍一城，赵许割60城，各遣使求和于秦。秦王初嫌韩只割一城太少，使者曰：上党17县皆韩物也。秦王乃笑而受之。赵武安君班师，白起连战皆胜，正欲进为邯郸，忽闻班师之诏，只出于应侯之谋，乃大恨。自此白起与范雎有隙。白起宣言于众曰：自长平之败，邯郸城中一夜石惊，若乘胜往攻，不过一月可拔矣。 西乎应侯不知时事，主张班师，失此机会。秦王闻之，大悔曰：岂既知邯郸可拔，何不早奏？乃复使启为将，御史伐赵。白起是有病不能行，乃改命大将王陵，陵率军十万伐赵，为邯郸城。赵王使廉颇遇之，颇射手甚严，复以家财募死士，时时夜坠城，王砍秦营。王陵兵屡败，使武安君并以御，秦王御使代王陵。武安君奏曰：邯郸实未一功也，前者大败之后，百姓震恐不宁，因而成之，彼守则不顾，攻则无力，可克期而下。仅二岁余矣，其痛已定，有廉颇老将，非赵括比。诸侯见秦之方合于赵而复攻之，皆以秦为不可信，必将合纵而来救。臣未见秦之胜也。秦王抢行之，白起故辞。秦王复使应侯王请，武安君怒应侯前阻其功，遂称疾。秦王问应侯曰：武安君真病乎？应侯曰：病之真否未可知，然不肯为将，其志已坚。秦王怒曰：其以秦别无他将，必须比耶？昔长平之胜，出用兵者王何也？何惧不如其？乃一兵十万，命王何往代王陵。王陵归国，免其官。王何为邯郸，五月不能拔。武安君闻之，谓其客曰：吾故言邯郸未易攻，王不听吾言，今竟如何？客有与应侯客善者，谢其语。应侯言于秦王，必欲使武安君为将。武安君遂伪称病笃，秦王大怒，削武安君爵土，贬为士武，迁于阴密，立刻出咸阳城中，不许暂停。武安君叹曰：范蠡有言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吾为秦攻下诸侯七十余城，故当烹矣。于是出咸阳西门，至于杜游，暂歇，以待行礼。应侯复言于秦王曰：白起之行，其心样样不服，大有怨言，其托病非真，恐是他国为秦害。秦王乃遣使赐以利剑，令自裁。使者至杜游，至秦王之命。武安君持剑在手，叹曰：我何罪于天而至此？良久曰：我故当死。长平之役，赵族四十余万来降，我携诈一夜进坑之，彼成何罪？我死，故其已矣。乃自尽而死。时秦昭襄王之五十年十一月，周赧王之五十八年也。秦人以白起死非其罪，无不怜之，往往为之立祠。后至大唐末年，有天雷震死牛一只，牛腹有白起二字，论者谓白起杀人太多，故数百年后尚受畜生雷震之报，杀业之众如此，为将者可不戒哉？秦王既杀白起，复发精兵五万，令郑安平将之，往助王和，必攻下邯郸方矣。赵王闻秦一兵来攻，大惧，遣使分路求救于诸侯。 平原君赵胜曰：“魏无殷家，且素善，其旧必至。楚大而远，非以合纵税之不可，吾当亲往。”于是约其门下食客，欲得文武俱备者20人同往。3000余人内，闻者不武，武者不闻，选来选去，只得19人，不足20之数。平原君叹曰：“圣仰视数十年于兹矣，得势之难如此哉！”有下作客1人，出言曰：“如臣者，不时可以备数否？”平原君问其姓名，对曰：“臣姓毛，名随，大梁人，客君门下3年矣。”平原君笑曰：“夫贤士处事，譬如锥之处于囊中，其影利禄，今新生处圣门下3年，圣未有所闻，是先生于文武一无所长也。”毛遂曰：“臣今日方请处囊中耳，使早处囊中，将突然进突而出，岂特引路而已哉？”平原君一其言，乃使凑20人之数，即日辞了赵王，往陈都进发。既至，先通春申君黄歇，黄歇素与平原君有交，乃为之转通于楚考烈王。平原君黎明入朝，相见礼毕，楚王与平原君坐于殿上，毛遂与19人俱蓄立于阶下。平原君从容言及合纵却秦之事，楚王曰：“合纵之曰，使事者赵，后听张仪游说，其曰不坚。先怀王为纵约长，伐秦不克，其闽王复为纵约长，诸侯备之。至今列国以纵为会，此事如团沙，未易言也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自苏秦倡合纵之意，六国约为兄弟，盟于环水，秦兵不敢出函谷关者15年。其后齐魏受西首之气，欲其伐赵；怀王受张仪之气，欲其伐齐。所以纵约见解，使三国坚守环水之势，不受秦欺，秦齐奈之何哉？齐闽王名曰合纵，实欲兼并，是以诸侯备之，其合纵之不善哉？”楚王曰：“今日之事，秦强而列国俱弱，但可各图自保，安能相为？”平原君曰：“秦虽强，分治六国则不足；六国虽弱，合治秦则有余。若各图自保，不思相救，一强一弱，胜负已分，恐秦失之日尽也。”楚王又曰：“秦兵一出而拔上党17城，坑赵族40余万，和韩赵二国之力，不能敌一武安君。今又进逼邯郸，楚国僻远，能及于是乎？”平原君曰：“寡君任将非人，至有长平之师。今王陵、王和20余万之众，遁于邯郸之下，先后年余，不能损赵之分毫。若救兵一急，可以大挫其锋，此数年之安也。”楚王曰：“秦心通好于楚，君欲寡人合纵救赵，秦必迁怒于楚，使待赵而受怨矣。”平原君曰：“秦之通好于楚者，欲专事于三秦。三秦既亡，楚其能独立哉？”楚王终有畏秦之心，迟疑不决。 毛遂在阶下故事日晷，以当无矣。乃按剑立阶而上，谓平原君曰：“纵之利害，两言可决。今自日出入朝，日中而意犹未定，何也？”楚王怒问曰：“彼何人？”平原君曰：“此臣之客毛遂。”楚王曰：“寡人与汝君议事，客何得多言？”斥之使去。毛遂走上几步，按剑而言曰：“合纵乃天下大事，天下人皆得议之。吾君在前，斥者何也？”楚王色稍疏，问曰：“客有何言？”毛遂曰：“楚地五千余里，自文武称王，至今雄视天下，号为盟主。一旦秦人崛起，朔败楚兵，怀王求死，白起小庶子一战再战，燕影尽没，被逼迁都，此百世之怨，三尺童子犹以为羞，大王独不念乎？今日合纵之意，为楚非为赵也。”楚王曰：“为，为。”遂曰：“大王之意已决乎？”楚王曰：“寡人意已决矣。”毛遂呼左右取歃血盘质，跪进于楚王之前曰：“大王为纵约长，当先歃，次则吴君，次则臣毛遂。”于是纵约遂定。毛遂歃血毕，左手持盘，右手招十九人曰：“公等宜共歃于堂下。”公等所谓因人成事者也。楚王既许合纵，即命春申君将八万人救赵。平原君归国，叹曰：“毛先生三寸之舌，强于百万之势，胜越人多矣。乃今于毛先生而失之，胜自尽不敢复向天下事矣。”自是以隋为上客。正是：鲁强空大随人转，秤锤虽小压千斤。立锥不与囊中楚，文武纷纷十九人。十，魏安西王遣大将晋鄙率兵十万救赵。秦王闻诸侯救至，亲至邯郸督战。使人谓魏王曰：“秦攻邯郸，旦暮且下矣。诸侯有敢救者，必移兵先击之。”魏王大惧，遣使者追及晋鄙军，借以误晋。晋鄙乃屯于腋下。春申君亦即屯兵于武关，观望不尽。此段事权且放过。却说秦王孙一人，自秦赵会渑池之后，为质于赵。那一人乃安国君之次子，安国君名著，字子熙，昭襄王之太子也。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，皆诸姬所出，非嫡子，所宠楚妃，号为华阳夫人，未有子。一人之母曰夏姬，无宠，又早死，故一人至赵，久不通信。当王翦伐赵，赵王迁怒于质子，欲杀一人。平原君谏曰：“一人无宠，杀之何意？”徒令秦人借口，绝他日通河之路。赵王怒犹未息，乃安置一人于丛台，命大夫公孙虔为管办，使出入坚守，又削其领路。一人出无坚车，用无余财，终日郁郁而已。时有杨敌人姓吕，名不为，父子为谷， 平日往来各国，犯贱卖贵，加累千金。其实是在邯郸，偶于途中望见一人，生得面如覆粉，唇若涂朱，虽在落寞之中，不失贵贱之气，不为暗暗称奇，只问旁人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此乃秦王太子安国君之子，至于赵国，因秦兵屡次犯境，我王机欲杀之，今虽免死，居留从台，资用不给，无益穷人。”不为私叹曰：“此奇祸可居也。”乃归问其父曰：“耕田之力几倍？”父曰：“十倍。”又问：“贩卖珠玉之力几倍？”父曰：“百倍。”又问：“若弗立一人为王，掌握山河，其力几倍？”父笑曰：“安得王而立之，其力千万倍，不可计矣。”不为乃以百金结交公孙虔，往来见熟，因得见一人，杨为不知，问其来历，公孙虔以实告。一日，公孙虔置酒请吕不韦，不韦曰：“坐间别无他客，既是秦国王孙在此，何不请来同坐？”公孙虔从其命，即请一人与不韦相见，同席饮酒，至半酣，公孙虔起身如厕，不韦低声而问一人曰：“秦王今老矣，太子所爱者华阳夫人，而夫人无子，殿下兄弟二十余人，未有专宠，殿下何不以此时求归秦国，是华阳夫人，求为之子，他日有立储之望。”一人含泪对曰：“某岂忘及此，但言及故国，心如刀刺，恨未有脱身之计耳。”不为曰：“某家虽贫，请以千金为殿下西游，往睡太子及夫人，求殿下还朝，如何？”一人曰：“若如君言，倘得富贵，与君共之。”言辅弼公孙虔道，问曰：“吕君何言？”不为曰：“某问王孙以秦中之御驾，王孙辞我以不知也。”公孙虔更不疑惑，命酒更酌，尽欢而散。自此不为与一人时常相会，遂以500金密付一人，使之买主左右，结交宾客。公孙虔上下俱受一人金帛，串作一家，不付一计。不为付以500金是买奇珍完好，别了公孙虔，径至咸阳，探得华阳夫人有子，亦嫁于秦，先买主其家左右，通话于夫人之子，言王孙一人在赵，思念太子夫人，有孝顺之礼，托某转送。这些小之仪，亦是王孙奉后姨娘者。遂将金珠一函呈上，子大喜，自出堂于帘内见客，谓不韦曰：“此虽王孙美意，有劳尊客远涉，今王孙在赵，为甚还想故土否？”不韦答曰：“某与王孙公馆对居，有事庆与某说，某尽知其心事，日夜思念太子夫人，言自幼失母，夫人便是他嫡母，欲得回国奉养，以尽孝道。”子曰：“王孙向来安否？”不为曰：“ 引秦兵屡次伐赵，赵王每每欲将王孙来斩，喜得臣民尽皆保奏，幸存一命。所以思归欲切，子曰：“臣民何故保他？”不为曰：“王孙贤孝无比，每遇秦王太子及夫人寿诞及元旦朔望之臣，必清斋沐浴，焚香希望拜祝，赵人无不知之。又且好学众贤，交结诸侯宾客，便于天下，天下皆称其贤孝，以此臣民尽行保奏。”不为言毕，又将金玉宝丸约值500斤献上曰：“王孙不得归侍太子夫人，有薄礼全表孝顺，相求王亲转达。”一命门下客款待不为90，遂自入告于华阳夫人。夫人见真丸，以为王孙真念我，心中甚喜。夫人子回复吕不韦，不韦因问子曰：“夫人有子几人？”子曰：“吾有。”不韦曰：“吾闻以色侍人者，色衰而爱迟，今夫人视太子甚爱而无子，及此时宜择诸子中贤孝者为子，百岁之后所立子为王，终不失事。不然他日一旦色衰爱迟，悔无及矣。今一人贤孝，又自负于夫人，自知终难不得利，夫人常把以为嫡子，夫人不事事有宠于秦乎？”子父述其言与华阳夫人。夫人曰：“客言是也。”一夜与安国君饮正欢，忽然涕泣。太子怪而问之，夫人曰：“妾幸得充后宫，不幸无子。诸君子众为一人最贤，诸侯宾客来往，俱称誉之不容口。若得此子为嗣，妾身有托。”太子许之。夫人曰：“君今日许妾，明日听他姬之言，又忘之矣。”太子曰：“夫人倘不相信，愿克服为是。”乃取玉符，刻嫡嗣一人四字，而中剖之，各留其半，以此为信。夫人曰：“一人在赵，何以归之？”太子曰：“当成见请于王也。”时秦昭襄王方怒赵，太子言于王，王不听。不为之王后之弟杨泉君方贵姓，复会其门下，求见杨泉君。遂曰：“君之罪至死，君知之乎？”杨泉君大惊曰：“吾何罪？”不为曰：“君之门下无不居高官，享后禄，骏马盈于外厩，美女充于后庭，而太子门下无富贵得势者。王之春秋高矣，一旦山陵崩，太子嗣位，其门下怨君必甚，君之威王可待也。”杨泉君曰：“为今之计当如何？”不为曰：“鄙人有计，可以使君寿百岁，安于泰山，君欲闻乎？”杨泉君跪请其说。不为曰：“王年高矣，而子息又无嫡男，今王孙一人贤孝闻于诸侯，而弃在于赵，日夜引领思归，君诚请王后言于秦王，而归一人，使太子立为嫡子，是一人无国而有国， 太子之夫人无子而有子，太子与王孙之得王后者，世世无穷，君之爵位可长保也。阳泉君下拜曰：今谢教，即日以不为之言告于王后。王后因为秦王言之。秦王曰：似赵人请和，吾当迎此子归国耳。太子召吕不韦问曰：吾欲迎一人归秦为嗣，父王未准，心生有何妙策？不韦叩首曰：太子果立王孙为嗣，小人不惜千金家业，会召当权，必能救回。太子与夫人俱大喜，将黄金300亿付吕不韦，转付王孙一人为节客之费。王后亦出黄金200亿总付不韦。夫人又为一人置衣服一箱，亦赠不韦黄金共100亿。欲拜不韦为一人太傅，使传与一人，只在旦晚，可望相见，不必忧虑。不为辞归，回至邯郸，先见父亲，说了一遍。父亲大喜，次日即背礼谒见公孙虔，然后见王孙一人，将王后及太子夫人一段说话细细详述，又将黄金500亿及衣服献上。一人大喜，谓不韦曰：衣服我留下，黄金凡先生收去，倘有用处，但凭先生使费，只要救得我归国，感恩不浅。再说不韦相取下邯郸美女，号为赵姬，善于歌舞，知其怀身2月，心生一计，想到王孙一人回国，必有计力之分，若以此机献之，倘然生得一男，是我嫡血，此男成嗣为王，嬴氏的天下便是吕氏接待，也不枉了我破家做下这番生意。因请一人和公孙虔来家饮酒，席上珍馐100味，笙歌2行，自不必说。酒至半酣，不为开言：鄙人新纳一小姬，颇能歌舞，欲令奉劝一杯，勿嫌唐突。即命二青衣丫鬟唤赵姬出来。不韦曰：如可拜见二位贵人。赵姬轻移帘布，在渠鱼上扣了2个头。一人与公孙虔慌忙作揖还礼，不韦令赵姬手捧金枝向前为寿，背到一人，一人抬头看时，果然标致，怎见得？云鬓轻挑蝉翠，峨眉淡扫春山，朱唇点一颗樱桃，皓齿排2行白玉，微开笑靥似褒姒，玉媚幽王，缓动金莲，你西施堪泥无主，万中娇容看不尽，一团妖冶化难攻。赵姬敬酒已毕，舒开长袖，即在渠鱼上舞了一个大垂手小垂手，体若游龙，秀如素泥，婉转似羽毛之从风，轻盈与晨雾相乱，喜得公孙虔和一人目乱心迷，神摇魂荡，口中赞叹不已。赵姬舞毕，不为命再斟大功奉劝，二人一饮而尽。赵姬劝酒完了，入内去气，宾主妇互相筹劝，尽量极欢。公孙虔不觉大醉，卧于坐席之上。一人心念赵姬，借酒装面，请于不为曰： 念某孤身至此，客管寂寥，欲与公求得此机为妻，足满平生之愿，未知身价几何，容当奉纳。不为杨怒曰：我好意相请，出妻献妾，以表敬意。殿下遂欲夺吾所爱，是何道理？一人举及无地，即下跪曰：某以客中孤苦，妄想要心生割爱，实乃最后狂言，幸勿见罪。不为慌忙扶起曰：吾为殿下谋归，千金家产尚且破尽，全无吝惜，今何惜一女子？但此女年幼害羞，恐其不从，若比情愿，即当奉送，夫铺床扶席之意。一人再拜称谢，后公孙虔酒醒，一同登车而去。其夜，不为向赵姬言曰：秦王孙十分爱你，求你为妻，你意若何？赵姬曰：妾既以身事君，且有身矣，奈何弃之，是事他性乎？不为密告曰：汝随我终身，不过一古人妇耳。王孙将来有秦王之分，汝得其宠，必为王后。天性腹中生男，即为太子。我与你便是秦王之父母，富贵俱无穷矣。如可念夫妇之情，屈从无忌，不可泄露。赵姬曰：君之所谋者大，妾敢不奉命？但夫妻恩爱，何忍割绝？言泣泪下。不为抚之曰：汝若不忘此情，一日得了秦家天下，仍为夫妇，永不相离，岂不美哉？二人遂对天设誓，当夜同寝，恩爱倍长，不必细数。次日，不为到公孙虔处，谢夜来减慢之罪。公孙虔曰：正欲与王孙一同造福，拜谢高情，和板牢网驾，少请一人一道，彼此交谢。不为曰：蒙殿下不嫌小妾丑陋，取是金质，某与小妾再三言之，以免从遵命矣。今日良辰，即当送至寓所陪伴。一人曰：心生高义，粉骨难报。公孙虔曰：既有此良因，某当为媒。遂命左右备下喜筵，不为辞去。至晚，以温车载赵姬与一人成亲。然翁有诗云：新欢旧爱一朝移，花烛穷途得一时，尽道王孙能夺国，谁知暗葬吕家儿。一人得了赵姬，如鱼似水，爱眷非常。约过一月有余，赵姬遂向一人曰：妾或是殿下，天性已怀胎矣。一人不知来历，只道自己下种，愈加欢喜。那赵姬先有了两月身孕，方嫁与一人，嫁过八个月，便是十月满足。当产之期，腹中全然不动，因怀着个混一天下的真命帝王，所以比常不同。直到十二个月周年，方才产下一儿。产时红光满室，百鸟飞翔，看那婴儿生得丰准长目，方额重瞳，口中含有数齿，项背有龙鳞一搭，啼声宏大，皆是皆闻。其日乃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朔旦，一人大喜曰：吾闻应运之王必有一征，是而骨相非凡， 又且生于正月，翌日必为政于天下。遂用赵姬之姓，名曰赵政。后来郑四为秦王，兼并六国，即秦始皇也。当时吕不韦闻得赵姬生男，暗暗自喜。至秦昭襄王50年，赵政已长成3岁矣。时秦兵为邯郸甚急，不韦谓一人曰：“赵王倘复迁怒殿下，奈何？不如逃奔秦国，可以自脱。”一人曰：“此事全仗先生筹划。”不韦乃进出黄金共600斤，以300斤遍路各门守城将军，托言曰：“某举家从杨迪来，行古于此，不幸秦寇生发，围城日久，某思乡甚切，今将所存资本尽数分散各位，只要做个方便人情，放我一家出城回杨迪去，感恩不浅。”守将许之，复以100斤献于公孙虔，庶几欲回杨迪之意，反央公孙虔与南门守将说个方便。守将和军卒都受了贿赂，落得做个顺水人情。不韦欲叫一人将赵氏母子密寄于母家。是日置酒请公孙虔，说道：“某只在3日内出城，特具一杯话别。”席间将公孙虔灌得烂醉，左右军卒举大酒大肉自其饮啖，各自醉饱安眠。至夜半，一人微服混在仆人之中，跟随不韦父子行至南门。守将不知真假，私自开药放他出城而去。论来王和大营在于西门，因南门是走杨迪的大路，不为原说还乡，所以只讨南门。三人共仆从结队连夜奔走，打大弯转欲投秦军。至天明，被秦国游兵获住，不为只一人曰：“此秦国王孙相至于赵，今逃出邯郸来奔本国，汝备可速速引路。”游兵让马匹与三人齐坐，引至王和大营。王和问明来历，请入相见，即将衣冠与一人更换，设宴管待。王和曰：“大王亲在此督战，行宫去此不过10里，乃被车马转送入行宫。秦昭襄王见了一人，不生之喜，曰：‘太子日夜降辱，今天遣无孙托于虎口也，便可先回咸阳，以为父母之念。’”一人辞了秦王，与不韦父子登车径至咸阳。不知父子相见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